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问候您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年轻真好？可能您跟我一样，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或者您现在正值青春年少。不知道当你想到年轻这两个字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呢？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是不是一阵感慨，或者说还好，或者非常兴奋的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声，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那么在今天云彩飞扬里边的故事主角张之佳，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当白云看到她进到录音室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开朗，一种绽放的感觉。看到年轻人总是让白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亲爱朋友，你呢？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张之佳，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分享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接着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之佳。非常欢迎之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佳你好。
你好。
是之佳你现在是在小学当老师对不对？
对。
我刚就在想，我应该称你张之佳老师。之佳现在在什么地方教书？
我在台北县瑞芳镇一个小镇教书。
是在那边教书几年了？
我在那边教书两年了。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就第一个教书的学校是在这个瑞芳镇的这个小学吗？
对，我学校毕业之后实习了一年，那实习生就是身份比较自由，那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瑞芳镇这个小学。
喜欢这个工作吗？
其实看各种定义来讲，某些定义上还蛮喜欢。
好像很难回答啊。
对。
这个喜欢不喜欢好像都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我想更深的，不是一个喜欢或不喜欢就能够回答。那么我想之佳，当我在问你说你喜不喜欢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梦想，我想做什么哈。那我想问问你，你从小的志愿是什么？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把我求学的经历写好了。那时候我国中，然后我要读北一女，然后我要读台大中文，然后双修历史，再到剑桥大学读哲学，拿个哲学博士。其实我小时候我要当教授。
哦，这个是你国中的时候写的？
对，这是个书呆子。
哇，这个国中女生，你从小就是很有一个规划性啊。
对对，
你喜欢文学吗？
非常喜欢
啊，所以你就想说我要读这个第一流的学校的中文系，然后我要到剑桥大学，
文史哲都要精通。
是啊，那这一路走过来为什么会去教书呢？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转折点哈。
其实最大的不同转折点真的要发生在我高三那一年。其实从小说好了，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家里经济有一点点的困难， 那其实这一直都是我心里的很大的一个阴影。所以高中的时候，当我很就是准备考试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分数很高，可以上台大商学院。当我要坚持我要读中文的时候，妈妈就出来讲话了。妈妈说，选师院的公费，这样你不但读书都不用钱，然后也可以读你喜欢的语文教育，起码有个文字，然后将来再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填写了师院的公费生，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改变了。
哎，志佳，听起来你当国中在写你这个志愿的时候，你说我要一步一步要这样走的时候，那时候你对自己的把握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达到你所希望的，如愿的来上这些学校？
我第一个就没上，我没有考上北一女，我考上中山女中，那是第一个冲击，
也不错啦，
也不错，
是是哈，
其实蛮有自信的。
所以我想，听起来你应该从小功课是不错，你喜欢读书的人是吧？
我喜欢，可是也是因为我除了读书，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书也读得不错哈。那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应该你的分数是蛮高的，
对，
应该可以去选择你所想要读的学校，你所想要读的科系。可是当时因为家庭经济的考量，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要你读师范，
对，
是公费。
嗯哼，
那个时候你就听妈妈的话。
其实我填志愿那个月很难受，
对，
因为做决定真的很困难。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名义上那时候我高三下信主，那时候信主，所以我有请教会的牧师啊，还有一些长者为我祷告。我觉得虽然很痛苦，但是最后我做了这个决定，有神的安排。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也说不上来，
是
对，
这是现在回头来想哦。
那
这家我觉得哈，一个喜欢文学的女孩，并且那么小，其实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一步一步你要去完成。那你也提到说家庭的环境不是很好，形容一下你的童年成长的情况是怎么？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除了刚刚说读书以外，
因为最近我的侄子出生了，所以搭着他的便车，我也在翻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记得刚出生的每个孩子，其实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特质。我觉得刚出来就是看我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开朗明亮。可是慢慢的，我国中国小的照片，特别是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么丑啊，就是啊，我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快乐。我真的很不快乐，因为其实我在同学中人缘非常好，因为我很会插科打诨，就是营造那个好的气氛，讲笑话啊，然后让大家很开心。可是回到家，我真的是就是每天都很想掉泪，因为我觉得我活在对那种自己的价值很不确定的一个认知中。第一个，我觉得我不够高，我不够瘦，不够漂亮，然后很难去克服自己对自己很多负面的评价，而且会把那种苦情花的故事和想法套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有那种悲剧英雄的感觉。所以虽然我在朋友面前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姐，但是其实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不漂亮，就是不美丽也不快乐。
对，可能别人看你都觉得你不错，也喜欢你，其实说人自己怎么看自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想在那个年龄其实很需要的一个肯定，
对，
也许你就觉得我没有。那我觉得在那样子一个过程里面，人会想去追求一些东西啊，来肯定啊。那个时候的你追求什么呢？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家不是很有钱，然后我又这么好像就是在对自我价值很不确定下，所以我才会那么想要成功，就是我希望能够有好的学历。就是对啊，你看剑桥大学哲学多么的好啊，那就是我希望有好的学历，好的地位。然后那时候我是没有想到钱，但是我可能因为学生的时代比较不知道，但是我也会想要在财富上取得成功。
是，
我希望每个人去看到我的学经历就会发出惊叹说，啊，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
所以你觉得那个对你来讲是一种成功？我觉得好像生命中有一个我要期待啊。
对，
那刚刚好像听起来，你在高三的时候，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跟变化了，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很感谢上帝带领我进那个学校。我们班上有一个基督徒同学，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就是她很不讳言的承认她自己是基督徒。虽然她也有点害羞，也有点内向，可是她的信仰就是让人知道。那那个女生一直对我很有意思。
你要把话讲清楚，
对对对对，
什么叫做有意思？
对，她常会来关心我，然后跟我传福音。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她讲过一句话，就是她说，志强你一定要信主，因为我希望以后上天堂能见到你。那我现在就想，算了吧，就是我那时候心里想，就是觉得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做。
对，要这么关心你哦。
对，
我上不上天堂有什么关系？是
啊，快乐就好。
是
啊。但是在高三上还是下我忘记了，是高三那一年，其实因为课业压力啊，然后加上我觉得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对自己的价值又是一个转换的那种成长的痛苦。而且高三那年我们家就是爸爸妈妈有一点那种财务上的麻烦，那其实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小孩都可以感受。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好难过，因为爸爸妈妈要去处理那个财务的事，然后我在家里很无助啊，虽然我已经十几岁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不像那个传记上读到的那么坚强。所以我记得那次很印象很深刻，是我在家里就是跪着大哭，就是觉得我真的觉得人生好绝望哦。可是很奇妙，就是那时候我忽然想到我朋友跟我讲的上帝，然后我就觉得我被安慰了。我就说啊，虽然说好像从小到大一直都那个没有在经济上没有很强的安全感，可是也养得白白胖胖。就是我忽然觉得我长到这么大一定有奇迹在保守，所以我就很想要认识基督教。所以我就站起来擦擦眼泪不哭了，隔天上课传纸条给一位也是另外一位基督徒同学说我要信主了。对，然后就他接到纸条好感动，然后下课他就跟我讲说，真的你要信主啊？他说啊，那你现在就要那个读经祷告上教会。我说当下我听到他这么麻烦早知道不信。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入教会，然后就是在教会的团契啊还是主日中，还有我的那些学校的基督徒朋友的鼓励，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高三生，开始就是慢慢的接触我的信仰。
是，其实一个高中生我觉得你有一些你自己没有办法承载的的痛苦跟一些压力，比如说看到家庭你觉得你无能为力，那我想到将来，所以你期望自己成功，可是也有一个彷徨。
对，
我想很多压力，那天你的大哭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像把自己一种里面的宣泄那我觉得很好你的同学的那个长期的关心在那个时候让你想起来了，
对，
然后你就进入了教会是在高三
对，
哇，那个是应该是压力最大功课很忙的时候。那你就开始也是有教会的生活？
也有，而且很规律
你不会觉得受影响，或者是有一些的家里啊会不会觉得诶，高三了你怎么还要去教会？
我的父母会担心但是我父母我很感谢他们从小就给我一些自由所以我爸可能有责骂过几次，但是看到我的坚持和表现，就是我的成绩没有很差，所以他们还是让我去教会。
是，
那我觉得每一天的，就是如果不是教会生活和圣经的话语的话，我不可能撑过高三那种，就是我也不可能有这么联考有好的表现。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帮助。
之前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常常尤其在升学考试到了面临升学压力的那些的同学他们都会想说这些都是外物我应该减少可是你说 好像是这些反而成为你的帮助。
对，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不是你能持续的去教会，可能你没有办法度过，好好的度过那段时间。那你可以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所以你去教会的目的绝对就不能是以快乐或是玩乐的心态去。我们去教会是为了要接受上帝的帮助，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那我那个时候最深刻的领受是靠着祷告，因为高三念书需要很大的体力，还需要很清醒的头脑，还要很安定的情绪。那关于体力这方面，因为你必须要去教会，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时间会做更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不会把体力就是浪费掉。那清醒的头脑真的是靠着祷告，每当我开始读书之前，我都会祷告求上帝的帮助，因为其实我是真的感受到靠着我一定没办法，所以就是多一位神来帮我，那个力量是大的。那情绪的平和更是圣经的话语，还有祷告中的安慰，还有同伴给的鼓励，那些都可以帮助我情绪安定下来。当我有不安啊，或是开始紧张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帮助我去放松，然后更单纯更专注的面对我的读书和考试。
是，芝佳，你刚刚在提的时候让我想到，其实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你的生活过的是一个很正常很平稳，那你在这个上面你要去做什么，你会更得力啊。之前你讲你功课本来就是蛮好的一个孩子，可是你也有你的困难，
对，
就是家庭，所以那都会影响你。那这个信仰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为你的力量跟你的帮助。
对，我还想再加一点，甚至高三下的时候，我因为去教会听到教会的司琴弹钢琴，所以我虽然是高三的学生，我还是跟他讲我要学钢琴，所以我每天只练一个小时，然后读经祷告大概我忘记了40分钟吧。可是那个真的可以把我从就是很混乱的头脑中，数学英文历史那些，给我很清新的感受。而且我觉得神的话语会对人说话，他会用圣经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然后对于我，他也使用艺术来成为我的帮助。
是，
所以我觉得我被那些文字和音乐安慰和鼓励，所以在可以让我度过每一个就是撑不下去或是彷徨疑惑的时候。
是，
甚至自己，因为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容易让人陷溺情绪的一个低潮，
对，
但是这些东西都能够让我有光明和希望。
对，其实芝佳，我觉得你真的是经历到什么叫做把握住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把握住的时候，我觉得其他东西我们再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反而是驾轻就熟，
对，
或者得心应手了哈。芝佳高三过了，那刚才听到你说好像你的这个大学联考考得蛮不错的，应该分数蛮不错的啊。那你面对了选择学校的时候，因为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希望，你选择了师范学院。
对，
那个时候你的心境怎么样？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想法，甚至其实我在高三准备的时候就觉得就已经接受说，哎，其实念师院也很好。但是当我真正进了师院的时候，神就帮助我对付我很深的骄傲和对成功的依赖，一直到现在。我进了师范院校，我非常不快乐，因为人家都会说啊，你考上哪里呀？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台大，大家就哇，你真是了不起。那如果说师院，他们会说，哎，在哪里？对啊，所以我就第一个，我那个光环不见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听人家的赞叹，对，可是第一个那个赞叹没有了。第二个，我的同学。我接触到的同学都不是我想象中大学的那种，就是每天讨论哲学啊，那高深的知识。我的朋友是一群非常真诚的人，我现在感谢他们，可是那个时候我不能理解，而且觉得很寂寞。所以大学不快乐，非常不快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且我很排斥要当老师，就是我说我是读 文史哲的怎么在读这些有的没得的教育，所以我教育的科，因为其实那个心态不对，我表现出来的行为就不好。嗯，就是我教育类的科目成绩都非常的低，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难忍受的事情，可是我又不想去读，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忧郁症吧。
是，
对，就是常常有时候还会翘课，可是我以前我是乖乖牌，怎么会做这种事？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把我一些想做而未曾做，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些怨恨啊或是愤怒，在那个时候自己很想要追求属于自己，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大学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不快乐，而且很多想法也蛮灰色的。
其实之家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一个就是站在你的位置来想，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还有那样子的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哈，怎么会这样，你不愿意去接受，
对，
然后又发觉好像自己书也没有读得很好，对不对？
对，
我觉得当天讲这个是你
大学的时候很糟，
怎么会这样子啊？
嗯，
那可是之家你刚刚说过了啊，你是在高三的时候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我再回头想到你之前你也说过你曾经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那你想要追求成功，是不是那个可以让你快乐？那这个时候你到了大学了，现实环境你还是面临一个不快乐，那这个不快乐的孩子怎么办？
那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哎呀，那怎么我还是每天掉泪啊，而且那时候我也不喜欢去听我们教会牧师的讲道，也没有参加学校的团契，就开学的时候去报个名，然后就失踪了。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对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负面，都是排斥，
都不顺眼？后来有一个朋友形容，就好像那个点燃的烟火到处乱窜，心里的那个想法行为也是好像无法克制一样。
是，
可是那个时候的不快乐虽然很长，但是会一直知道上帝在身边，就是我还是会读经啊，痛苦的时候还是会向神呼求，只是我一直活在一种不明白的情况里，所以我有一个发问的对象了。如果说真的要跟孩子时候成长历程中这么多的挣扎来看，那个信主之后的不快乐唯一的我觉得特别深刻的改变是有一个发问的对象。
是，其实生命中还是有一些问题，
对，
还是有一些情绪，可是这个不一样，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神在你的里边。
对，
你刚刚说你可以去发问，即使是愤怒，
对，
我也可以去发问。那这段路程神怎么样来带领你走过？那到今天你会成为一个张之家老师。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一段音乐，再继续
好
之家的分享。
来
云彩飞扬节目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张之佳老师。那么之佳在之前告诉我们你大学的时候进入的学校跟科系都不是你原来所喜欢的所希望的可是因为家人的要求你就愿意所以好像环境你不喜欢，然后又看到自己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好像也是面临到的一个状况不是很好，我觉得那个可以体会到很沮丧，很不高兴。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学生不快乐的大学生可是我没有忘记，其实信仰已经在高三的时候进入你的生命了。那这个信仰在你的大学里边怎么样产生作用？并且白云觉得有一点蛮特别的，就是你没有放弃信仰。
对，
其实很多东西你都觉得我不喜欢，我放弃，好像都看不上眼，可是信仰你没有放弃，为什么？
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不快乐的基督徒生命会让我面临一个抉择，就是难道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丰盛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旅程，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信仰人生中很重大的一个转变。在我升大四的那个暑假，有一位温哥华的医生，他也是常常在我们台湾做服事，他就邀请我和一些团契的朋友去温哥华玩一趟。那时候我真的打死不要去，因为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英文还可以，可是大学因为很忧虑所以英文很差，而且我很封闭，我不想去认识新朋友，我不想要花时间就是去经历那种要适应期的不舒适感。但是很感谢上帝，而且也很感谢我家人的供应，最终我还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温哥华。那在那趟旅程中，我就看到我朋友他们的信仰是很真实而且很有力量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以他们的信仰为荣为喜乐，而且很愿意跟旁人分享。就那时候有位弟兄还跟导游传福音，那我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信得这么真，信得这么坚定，信得这么快乐。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在旅馆有一个我们自己小小的团契，然后就大家就分享怎么会来温哥华然后你最近有什么需要大家带导的，我就稍微提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我大学生活过得不快乐的一些想法。就那个时候有位弟兄就说他很巧，他今天早上灵修的经文在诗篇里，在诗篇的第25篇然后第12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当时那句经文就好像一把利刃刺到我的心，晚上睡前在床上就是翻来翻去的时候，这句话就在我脑中一直出现。我就真的觉得我会这么彷徨不快乐，一定是我失落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我现在发现那个东西就是上帝。所以那趟旅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我要把我那个不快乐灰色负面的想法先暂时抛到一边，我要快乐的享受这趟旅程。就在旅程中又有很多新奇的经历然后温哥华又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我就看到大自然的创造是这样美丽而且可敬畏的，所以我觉得在那趟旅程中我被医治了，我有种很深刻被医治的感觉。所以我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如果我那时候信仰对我来讲很像饥饿，就是好像丢掉很可惜可是留着又没什么帮助，就在那边拖拉着不过在旅程中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如果我决定要做基督徒，那我要成为一个有能力，就是有上帝的能力然后快乐而且坚定的基督徒。但是我决定给基督信仰再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都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我都没有去接触了解这个信仰，我就把它摒弃了，那这样子就不太逻辑也不太客观。所以回国之后呢，我就抱着这样子的想法很努力的读经，真的是很努力然后也很积极，而且我还回到了大一登记名字的团契。那在团契生活在教会生活团契生活还有神话语的帮助下，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快乐，信仰真的成为我的信仰了。
是，之家，你从大一哈一直到你那个时候已经就要升大四了，对不对？所以那一趟旅程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对。
那么在你大一到大三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参加团契吗？你没有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因为刚才白云听到你说，你看到他们的信仰，他们那么真诚的在表达出并且活出来，让你诶，我觉得你会被感动。那在你大学三年的过程中，你没有看到吗？
其实有，但是自己的想法会蒙蔽自己的眼睛，因为我选择不去接受。像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教会的牧师师母就懒得听他们讲道，而且我觉得忽然有一种厌倦感，就是好像重复着一样的，就是变成一个很，就是信仰对我来讲只是一些仪式，而且我没有参加团契，那其实是一个很可惜啦，因为我就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是那时候一直有基督徒的长辈和朋友在关心我，
是好像还是没有断掉。
对，而且那位长辈真的是非常耐心而且有爱心，回答我每一封带着负面彷徨挣扎的信。而且我相信我的牧师师母一定很恳切的也为我祷告。
是，刚才芝加提到了那句话，诗篇二十五篇啊，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啊。好像那句话给你一个很深刻的扭转啊。
对，
有时候天上来的一句话可以改变我们人的一生啊。
对，
那么芝加，我要听听看你那个改变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哈，常常有时候是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些问题，所以会让你明明在你周围也有基督徒，你的牧师师母，可是你说我根本都不想听他们，或是就是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你觉得那个光照，就是这句话，或者在那个旅程中给你最大的那个影响，你觉得你自己生命的问题是哪个问题，而那个问题也能够被解除掉吗？
我觉得我被打开了。
因
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太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中，其实你听不到别人的声音。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知道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成见。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我也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关键性的转变，但是那趟旅程只让我知道说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而且它值得你去追求。
是，芝加，其实我们一路谈下来如果我们去把那些你说形容自己的点点滴滴把它串联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是人的光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我，
对，
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喜欢这样，以我为中心。即使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有时候我们那个我还在，
对，
可那个自我中心太强了。所以在很多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都不对劲。那个时候你到温哥华，你说你经历，你就说这个信仰我要，可是我觉得那个要的里边是不是你那个我怎么去处理。还有我会觉得自我中心的人我们常用自我来说，我们会比较，如果我成功我会骄傲，我会看不上我，或者如果可是我又达不到我又很自卑。
对，
我不晓得这一点芝加你的体会怎么样。
我每天都在体会。
是，你可不可以更多的跟我们说，因为我觉得一个年轻人你的生命在，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键点。
从温哥华回来之后，我开始的用心的读圣经。那我本来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当我脑中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又落入从前的光景，又变得骄傲自意，然后把知识看得比真实的生命还重要。那刚才提到的说想达到又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挣扎和痛苦，其实我真的每天都在经历。我高三开始正式的学钢琴，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就是他都给我很好的老师。那真的骄傲，就意外发现好像自己也有一些天分。所以我也想说，既然我在那个，我不能读台大，也许我将来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呀。可是 真的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它有它很多的困难在，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强迫自己在几岁以前到国外读音乐院的话，那个有第一个我的年纪，第二个我家的经济状况是很不允许的，所以这又让我陷入了那种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痛苦，所以我也会因此感到骄傲，就想说哎呀我这么有天分，然后就是没栽培啊怎样怎样，这是其中之一。那其中之二是我到瑞芳任教，那个对我来讲更是一段蛮痛苦的历程，但是我现在想起来会有一种受管教的甜蜜。我在瑞芳，因为我从小就在都市长大，所以我很习惯都市生活的方便啊，也很习惯都市生活那种多彩多姿的感觉。那相较之下，小镇的生活就比较平淡，没有趣味一点。再加上那里常常下雨，我会觉得感觉非常的灰暗。那我的学生刚开始任教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不太会教书，没有办法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所以也会有一些比较挫折负面的想法。那更难过的是，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就是特别是高中的同学，他们都出国念书了，那我从小就想出国念书，我就超级羡慕他们目前可以达到的事情，所以我就活在一种很觉得很不满足的状态下。可是上帝真的很怜悯，在瑞芳我更加知道有些人是这么真实的活着，因为在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我的父母都是中产阶级，可是在瑞芳有太多的贫穷的人，然后他们生活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他们的娱乐他们的价值观是这样的单调。然后我想说这对我来讲是很深的一个冲击，那加上我的同事他们，我们不谈哲学，我们也不讨论艺术理论，我接触到就是他们生命中会面临的课题，他们的婚姻问题啊，孩子的教养啊，经济出路，其实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这一切好真实也好，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改变和提醒。因为在我读经那个时候，就是刚从温哥华回来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的振奋人心的鼓舞，譬如说我们要为耶稣舍命啊，我们要为耶稣摆上自己。可是当我们真正遇到这些贫穷，这些瞎眼瘸腿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像耶稣一样谦卑？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难。
是，那个绝对不是唱高调啊。
嗯，
你面临一个什么叫做生活？
对，
并且是跟真实的人，
嗯，
那种真实的生活。那之家，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来经历，或者有没有经历过被改变，在那个信仰里。因为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已经隐隐约约的在带出来，也看到说，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潜伏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你来说，这个信仰是怎么样？
我觉得上帝是真的是真实的，因为在瑞芳，也就是我刚开始进入职场的这两年，我真的在每一个时刻每一季节都经历到上帝无限的恩典。最直接的是在那边上帝用他创造的大自然来安慰我，我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单纯的环境更可以看到自然的美和四季的变化。那我觉得上帝的心意也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那接着就是上帝也常借着我的学生来提醒我。我刚开始教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教，教书不是表演给学生看你有多么的厉害，而是要帮助他们去领略艺术的美。我很幸运教音乐，其实刚开始我教授说超没有耐心，学生不会看五线谱都会说啊你白痴哦，但是我学生就会说哦老师你人身攻击，然后我就说哦对不起不要告我。就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好可爱，而且就是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会看到这个世界给他们的一些伤害，可是我也看到上帝给他们的一些单纯。那正是这些单纯提醒我 就上帝借着这些孩子来更加提醒我什么是谦卑。
是。
那第三个就是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一直都是做行政的，我第一年当组长，第二年就当上主任，少年得志，大权在握，还要去搞工程啊，算账。但虽然只是小学校的主任，但是已经让我知道什么叫权力和骄傲。所以我的同事也，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真的是对我很真诚的，在我的事业出现盲点，我因为骄傲而没有办法去突破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的提醒。
嗯，
那所以我感觉上帝的带领是这么真实，虽然他可以借着大自然，他可以借着我的学生，借着我的家长，我的同事，甚至是我的老师，就是上帝很怜悯，一直还是给我很好的艺术老师。所以借着这些人和事，上帝让我一天一天的看到他自己，一天一天的被调整，虽然我还在过程中。
是，我可以看到芝加很感恩哦。
嗯，
你可以感受到说上帝就是给你一个环境，
对，
虽然是在瑞芳的小镇，
嗯哼，
可是那样的一个小镇也是要来调塑你啊。
对，
那芝加我很想问，那直到现在其实你还很年轻哦。
嗯哼，
今年几岁？
25岁。
25岁、哦。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谈谈人生，谈谈生命哦。
嗯哼，
那么对你来讲，
嗯，
你现在来看你的定位跟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我现在我还是会去追求所谓的知识，但是我的动机已经逐渐在改变。我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就是或是把它当成我人生价值的肯定，我是希望我这样的追求能够更多的被主用。
嗯，
所以讲到我这个人的定位，我一定会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关系，就是我跟我周遭的人的关系，我跟我的朋友，跟我的父母，我在他们眼里的自己，我是否对他们付出爱和耐心，
嗯，
会比陌生人看到我的学历来得更重要。
是，我想包括你当老师，
嗯哼，
跟你学生的关系，
对，
哦，那芝加白云没有忘记，哦，
嗯哼，
你曾经年少的时候就想要成功，
对，
那现在对你来讲成功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刻，在可能短还是长，成功就是在那个时刻让自己或者是有幸让其他人都更亲近上帝，
嗯，
就是更看到上帝的荣美。
嗯，你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了。
对，
我看到那个从我到现在，嗯，你看见的是我要的是上帝的荣美。
嗯哼，
你有没有觉得一种得到的自由释放的感受？
我朋友常常说一句话，就是 onward 还在进行中。
对，我想这是一生之久，啊，
对，
我很高兴能够请一个年轻的，嗯，啊，这样的一个女孩来跟我们谈谈她的生命的经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啊，白云很想问问，
嗯，
那么芝加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体会，自己这样的得着，那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呢，如果有一些你觉得心中很深的感动的一些的勉励跟分享，你会想说些什么呢？
嗯，我会举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的经文，在传道书的第三章，那一整章都很美。一开始主要的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它中间有很多漂亮的叙述，那个生有时啊，死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等等的。去看这篇传道书真的是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刻在他的手里，那上帝的时刻真的很美丽。
嗯，所以你要告诉朋友说，只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里，
嗯，
那是最美的时刻。
对，而且从小我觉得自己很丑，但是就不喜欢看镜子的自己，甚至我阿嬷还叫我去整形。可是我现在真的知道什么叫美丽，嗯，那个美丽是真的是来自上帝放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创造就是美，不管大自然还是人，上帝是一个很美丽的上帝。
是，
嗯哼，
问芝加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快乐吗？
其实我很快乐。嗯，
是，我想这是你生命中非常宝贵的。
嗯哼，
从一个 过去怎么样的人生，然后走到现在，我觉得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最感谢神，也非常的谢谢之家来给我们这样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特别为您邀请了张之家，在节目中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经历以及这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没有能够上自以为第一流的大学，使之家非常的不快乐，对自己的定位以及对自己的价值有很深的质疑，再加上对过去有很多的不满，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沮丧跟忧郁。然而我们真是看见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动工。真的，当一个人在基督里边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如果放在神的手中，都会变成对我们的祝福。对之家来讲，生命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次就是有机会到温哥华去旅行。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他被基督徒那热忱的生命感动了，同时上帝也给他一句话，就是诗篇25篇里边说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之家当下被这句话深深的触摸着，他那时候下定决心，我要努力，我要专心的来寻求神。而也因着这样子，他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他用心的读圣经，他让真理来带领他的生命走到一个更开阔的境界。那么另外一个对他生命很关键性的，就是神带领他去到了瑞芳一个小学当老师。一个从小在都市长大的孩子却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小镇，然而上帝也用着这样的环境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动工。他体会到了什么是真实的生活，他也在他的环境里面看见了一群真实活着的人，这些教导他了什么叫做谦卑。在之家的生命历程里面，让我们体会生命不是被搁置，也不是停顿，而是上帝在陶塑他。虽然看起来有一些艰难，有一些缓慢，但是上帝对每一个生命就好像艺术品一样，每天每时每刻的来更新，来塑造，这是一种过程。而在这个过程的背后，之家终于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并且更宝贵的是，他终于真正的体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魅力了。本想起在圣经的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当我们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时刻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很有耐心并且很仔细地摸索我们，而我们只要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靠上帝，从来不撇弃任何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上帝手中的工作，成为上帝手中的最精致的艺术品。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您也想更进一步认识的话，那么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 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了来宾张之佳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并且得到帮助，得到激励。那么如果您要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卡带，或者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么都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记得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云彩飞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